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愚妄，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为平安哀叹的人，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题目。为什么要为平安而哀叹呢？因为往往我们所期盼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而是虚假的平安。所以我用了一个引号，所谓的平安。从前我们教会来了两个所谓的弟兄，也是引号，所谓弟兄。一个说是在中国就信了主，而且还是带领家庭教会，是教会领袖。另外一个呢，说是从小就信主了，跟着妈妈，妈妈信他，跟着信，他是个老基督徒了。两个人来到美国以后呢，在别的教会受了洗，然后来了我们的教会，来到基督福音堂。他们听了我讲道之后，很不以为然呐、他们对我说：“哎，怎么到你们教会，到了基督福音堂，压力这么大？我们从前在别的教会很平安呐、他们很有把握。我们从小就信主吗？我在中国还带领教会呢。我妈是基督徒吗？他们很有把握，自己是基督徒，已经得救了，已经重生了，他们很平安。但是他们听了我讲道之后，反而没有把握了，反而不平安了。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他们，哎，你不要以为你妈信主你就信主，你不要以为来到教会你举个手、举个指、受个洗、做个决志祷告你就得救了。因为圣经说，经上记着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圣经又说了，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圣经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要有实际的行为，实际的见证，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两个所谓的弟兄听了以后就不平安了。为什么？因为虽然他们嘴巴说我信啊我信啊，我从小信主啊，我来教会啊，我还奉献啊，嘴巴说信主，但是他们生活上却没有见证，他们甚至还在欺骗、撒谎、偷税、漏税、淫乱、赌博。他们从前那个平安是自欺的，是虚假的平安，不是真平安。忠言怎么样？腻了，人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啊，好人一生平安啊，某某某万岁万岁，真的能够活到一万岁吗？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真的吗？从前呢、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学校有个女老师，没有人知道她多大岁数啊、问她，她总是说我今年29岁多一点点。明年问她多大，我还是29岁多一点，她年年都29岁多一点。你说她，哎呀老师啊，你永远年轻，哎呀她开心坏了。对对对对，阿闷阿闷啊，明明知道是骗她的，她还是高兴。人就喜欢自欺，我们不敢面对现实，要老了不敢面对，我们宁可听一些骗人的理想话。哎呀老人家啊，寿终正寝，平安的回天家了，如今他在天父的怀中永远享受平安了，他安息了，平安了。其实往往这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哪有平安？我们应该为这个虚假的平安而 居家的平安而哀叹的人是谁？耶利米。耶利米是圣经当中著名的流泪的先知，他是一个常常哀叹哭泣的传道人。为什么耶利米他要流泪，他要哭泣，他要哀叹？为什么？因为神让耶利米身为一个先知，他预先看见了即将临到犹太人的审判。耶利米看见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要被巴比伦攻陷，他看见这座本来繁华的圣城转眼之间要变成荒场，他看见神的百姓犹太人要被仇敌，要被巴比伦的大军杀害蹂躏，要被践踏，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成为亡国奴70年。所以耶利米哀叹，他哭泣，因为他爱上帝的百姓，他爱自己的同胞，他忧国忧民，所以他流泪不止。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的，耶利米书第9章第1节，我们同声读。耶利米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10节他又说，我们同声读：我要为山林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先知耶利米预先看到犹大的国土经过战乱之后一片荒芜的景象，国破家亡，人去楼空，雀鸟无声，何等的萧条，何等的凄凉。所以他说：我要为山林哭泣，我要为旷野哀嚎啊。14章第17节他又说，愿我的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啊，大伤啊！耶利米为犹太人所受的审判心痛如绞，流泪不止。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叫耶利米更加的心痛，痛上加痛。什么事呢？就是犹太人的骄傲顽梗，不肯回答。尽管神借着外邦人的手一次又一次的管教他们，神又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一次又一次的警戒他们，但是犹太人仍然硬在颈下，捂着耳朵，充耳不听，他们骄傲自大，不听劝诫，不肯回答，骄傲。正如13章15到16节耶利米对他们说的，这位流泪的先知说，我们同声读：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会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会在昏暗山上绊倒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耶利米劝诫犹太人，不要骄傲，当趁着还有时机，趁着审判还没有来到，赶快悔改啊！但是他们却不听，不听，捂住耳朵，不听，骄傲。好，所以17节我们继续读，他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也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耶利米已经事先看到犹太人因着骄傲被掳到巴比伦悲惨的下场，所以他含着眼泪不停地劝诫他们：你们要悔改呀！因此他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 我们今天21世纪面临一个比当时犹太人更大的审判，你我即将面临的不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审判，乃是什么审判？什么审判？地狱有火的审判。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不过是70年而已，但是世人如果不信耶稣下地狱要持续到永永远远。耶稣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火是不灭，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直到永远。何等可怕，这是即将面临所有不信耶稣的人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些传道人神的仆人，我们像当年的耶利米一样，我们也每个礼拜天苦口婆心，礼拜五布道会苦口婆心不断的劝诫世人，哎，你们赶快悔改呀，要离开罪恶，要信靠耶稣，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救赎，他流出的宝血，他从死里复活，这位唯一的宗保，这独一的义者，唯有借着基督才能逃脱那将来地狱的审判，那永火的可怕，唯有借着他，赶快悔改吧。但是今天许多的人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像那些骄傲自大掩耳不听耶利米劝诫的犹太人一样，也硬着心肠不肯回答，真叫人欲哭无泪。我们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耶利米书第6章，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第6章1节，便雅悯人呐，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基哥雅吹角，在伯哈西林立旗号，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好，这里啊，先知耶利米呼叫犹太人，这里称为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人就是犹太人，呼叫他们做3件事情。第一，他说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张望的意思在原文就是在窗口引颈遥望，就是即将临到，因为巴比伦的大军即将从北方袭击耶路撒冷，就耶利米警告他们，哎，赶快逃出来呀。好，第二，要在提哥雅干什么？吹角。提哥雅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12英里的一座小城市，这是犹大国所剩下来唯一的最后的一座碉堡。耶利米说，哎，你们要吹角，嘟嘟嘟嘟，就是当时报警钟啊，表示大难即将临头了。好，第三件事干什么？要在伯哈基林立号旗。伯哈基林是位于耶路撒冷和提哥雅中间的半当中一座小村庄。耶利说，哎，你们要一起旗号，就是放烟雾了。放烟雾，老百姓一看到，远远看到，哇，烟雾腾腾啊，就知道敌人临近了。这3件事情都表示大难即将来到，大敌当头了。北方巴比伦的大军步步逼近，犹太人危在旦夕，神叫他们赶快逃离耶路撒冷，赶快在提哥雅吹角警戒人，嘟嘟嘟嘟，赶快，然后要在伯哈基林立号旗啊，立起旗号放烟雾啊，因为神的审判近了，迫在眉睫啊，因为有祸患和大毁灭从北方张望就要来到了。尽管如此，犹太人还是悠哉浑然不知自己的危机。虽然神的仆人先知耶利米声嘶力竭大声疾呼，赶快悔改吧，审判要来到了，但犹太人却掩耳不听，他们骄傲自大，充耳不闻，不肯悔改。所以第10节耶利米说，我们同声读， 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虽然犹太人正处身在极大的危机当中，但是他们却不知不觉。先知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名，不断地警戒他们，提醒他们，审判临近了，赶快去起旗来，赶快吹号，赶快逃跑。但是他们却听不进神的话，不听。他们非但不听神的话，他们还厌弃神的话，藐视神的话，轻看神的话。正如第十节后半部说，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什么？羞辱，不以为喜悦，不愿意听神的道。更糟糕的是，在这个大难当头的时刻，竟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兴起，报平安的假信息。你看十四节，第六章的十四节，我们请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哪里有平安啊？巴比伦的大军就在门口，犹太人大难当头，哪有平安？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假先知所传的平安的信息竟然广为众人所接纳。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五章三十到三十节，我们同声读：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我的百姓喜欢这些事，喜欢听假预言，到了结局你们怎么办？耶利米为犹太人担忧啊，因为老百姓喜欢听假先知所说的吉祥话，平安啊，平安啊，大家也都以为啊，风波会过去的，战乱会停止的，一切都会平安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骗了。那是一个充满平安假象的时代，人人上当受骗，以为平安了。首先，大多数的先知，就是大多数的传道人自己都被蒙骗了。当时除了先知耶利米之外，几乎其他所有的先知都在报那个平安的信息，他们都在说啊，平安啦，啊，巴比伦的军队不会来的，刀剑不会临到我们的，神的审判不会来，一切都会平安的。只有耶利米一个人在那里唱反调，他说没有平安，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但是耶利米孤掌难鸣，大多数的先知都被骗了，他们不但被骗，而且还中毒飞潜，他们深信这个平安的谎言。我们再看六章十四节，两次重复，怎么说啊？他们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却说什么？平安啦，平安，两次，两次表示什么？他们信心很大，他们蛮有把握，一定有平安，平安了，平安了，重复强调两次。然后八章十节，哦，又说了同样的话，跟六章十四节一模一样。我们再读一次，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而六章十四节跟八章十一节，圣经重复两次，圣经的重复是有道理的，表明当时假先知这个平安的福音是何等的盛行啊！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一锅端接受这个平安的假象。所以四章十节，耶利米哀叹，我们大家同声读：哀哉！耶利米说：“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欺哄了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为什么说是神是耶和华欺哄这些百姓呢？ 是不是神骗他？是不是神骗？不是，乃是神允许，神任凭他们被骗，神允许他们相信假先知所传的平安的谎言。其实怎么样？刀剑已经放在脖子上了，危险啊！所以耶利米感慨万千呐、啊。我们再重新读14:13，我就说，哎，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好，注意啊，那些假先知常对他们说，常啊，不是偶尔，乃是常常，他们每个礼拜聚会听到都是听见的，成功发达平安啊！只要你凭信心宣告，上帝一定祝福你，一切都会平安的。这是他们经常听见的信息。平安冷淡了。再看13，那些假先知对他们怎么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好，注意这个必什么意思？一定啊！这假先知他们很有把握，嗓门很大。你们必不看见刀剑，必不遭遇饥荒啊！耶和华要在这里啊，必赐你们长久的平安。注意这个长久的平安，一切都平安了。他们的信念很强，很有把握，但是他们信错了，被蒙骗了。好，不但这些假先知自己被蒙骗了，而且他们还满怀信心四处宣扬这个平安的假象，老百姓更是欢欢喜喜的接受了这平安的谎言。哦，平安喽！他们说：“阿们，上帝一定祝福我，平安必定临到我。什么祝福我？还祝福谁呢？阿们，我要凭信心宣告，阿们平安了。”这是当时的大气候，大一片平安的景象。从先知到百姓，从传道人到平信徒，从上到下，老老少少，成千上万的人都被蒙骗了。这是耶利米时代的大骗局，人人都接受着平安的假象。平安，以为平安了。但是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3:16-17，神借着耶利米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们同声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忘恩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看到没有，神说不要听这些假先知的话，因为他们为恶人祝福。再看17，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不敬畏的我，不信我的人，犯罪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没有灾祸会临到你们的，平安了，放心好了。神说不要听他们的假话，因为这些假先知他们非但不警戒恶人，他们反而鼓励恶人，他们坚固恶人，不要听他们。以赛亚书48:22，耶和华说，恶人必怎么样？不得平安。但是这些假先知反而说，你们必享平安。他们跟神唱反调，神说恶人不得平安，他说哈哈，你们必享平安，唱反调。好，耶利米继续说，我们同声读18-19，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恶人必不得平安。神要审判作恶犯罪不肯悔改的人。我们继续读20-22，耶和华的愤怒必不返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 我没有打发那些人士，他们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自欲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耶利米说，哎，上帝没有打发这些人，他们不是奉我的名说话，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就不会纵容罪恶，他们也会祝福恶人。相反，如果他们明白我的心意，他们就会使恶人回转，使恶人离开恶道，改邪归正。所以你们不要听他们，他们是凭己意说假预言的假先知，不要听。这些假先知不但鼓励别人作恶，而且他们自己也作恶多端。我们看二三章十四节，耶利米又说，我们同声，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从先知到百姓，老老少少都穷凶恶极。所以耶利米严严的警戒他们，斥责他们。跟怎么样？你想，先知耶利米这个传道人在当时受大家的欢迎吗？肯定不受欢迎。他不但不受欢迎，而且他还被众人孤立，讨人嫌，遭人骂，他成了众矢之的，大家都无缘无故的找他麻烦。正如二十章第七节耶利米说的，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他。十五章第十节他又说，我的母亲呐、啊，我有祸了。用通俗的话说，我的妈妈，我真倒霉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他成了众矢之的，大家跟他争竞，大家跟他辩驳啊，众矢之的。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但人人却怎么样咒骂我，好像我欠他们债一样。哎呀，当时耶利米很孤单啊，几乎没有人支持他，人人都弃绝他，因为别人讲道都讲正面积极的啊，讲平安，讲祝福的信息，只有他一个人耶利米，他一讲就是讲负面的，讲消极的，讲审判，讲悔改的信息。哎，大家说耶利米这个传道人呐、啊，那张乌鸦嘴，不吉利，呆干利息，没好话说。啊，他就以为只有你对，别人都错，只有你上天堂，别人都下地狱，他自以为义，所以大家都不乐意听他讲道。这个礼拜谁讲啊？又是那个，又是他讲，我不去，总骂人。一方面，这些假先知恨恶耶利，因为他揭发他们的虚假，指出他们的错误；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讨厌他，因为他惊醒他们的美梦，指责他们的罪恶。在那个一片喜气洋洋、充满盼望、指望平安的时代当中，只有耶利米一个人鹤立鸡群，大声叫唤：你们不要着急，没有平安，你们要悔改，才有真正的平安。但是耶利米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既然耶利米势单力薄，而假先知人多势众，所以老百姓就少数服从多数，大家都随从了大流，他们都一起弃绝了耶利米的忠言，接受了假先知的谎言。老百姓一窝都相信了那个平安的谎言，相信了平安的假象，平安喽。结果如何？结果如何？你想，大家都相信平安了，结果如何？起初，哎呀，平安了，平安了，哎呀，效果似乎不错。我们再看六章十四节， 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啦平安啦。这些假先知好像江湖郎中，像赤脚医生一样，他们给骨折的病人骨折了，擦点红药水，敷上创口贴啊，憋气有没有用？似乎有点表面的疗效啊，红药水创口贴啊，骨折，但是治标不治本。他们给患了癌症晚期的病人开几个维生素啊，你吃维生素就好，维生素 ABC 啊，然后安抚他们平安啦、啊、没事啦、啊、放心好了、哦、病人相信了这些江湖郎中话啊，果然平安了啊，不用担心啦，不用挂虑啦，我看过大夫了，大夫说平安了，吃这个药就行了啊，这个创口贴这个维生素啊，平安了，这个病情似乎好转了，因为他们放心了，他们以为平安了。但是正如十四节所说的，他们轻轻呼呼的，轻轻呼呼什么意思？表面的、肤浅的、皮毛上，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哪有平安了？他们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病重了，骨折了，癌症了，晚期了。正如六章七节所说的，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耶路撒冷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声音，病患损伤也藏在我面前，病患损伤严重的不得了，在我面前。十四章十七节也说，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啊，无可救药了，病入膏肓了。先知以赛亚也描述了犹太人严重的损伤。
以赛亚书第一章六到八节，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过，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
好像葡萄园的草棚、花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已经被上帝借的外邦人管教的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从头到脚尽是伤口，如今只剩下一座城市，就是最后的一座碉堡耶路撒冷西安城了。哎呀，何等的荒凉啊！他们本当深深的反省，他们本当彻底的悔改，但是假先知却安慰他们说，平安啦平安啦，没事儿啊，你们会转危为安的，放心好了。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罪，说平安平安。结果如何？结果起初起到了暂时的果效啊，犹太人听了假先知话相信了啊，就放心了啊，平安啦，不要紧，可是先知说了吗？神的仆人说平安就平安了吗？但是只起到了片刻的果效。过了没多久，他们又旧病复发，就要他们的命了。到最后，他们国破家亡，被巴比伦掳掠了，要他们的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耶利的时代和今天二十一这个时代有什么相似之处？我再说一次，注意听，耶利米那个时代和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相似之处？今天注意听，大多数的教会，中国人、美国人包括在内，大多数教会和大多数的牧师、传道人都在传讲这平安的谎言，都在传讲着平安的假象。今世上人最多的教会在哪里？南韩汉城有七八十万人，谁的教会？赵雍基牧师，七八十万人，世界最大的教会。他说，只要你相信，坚定的相信，那么你所求的一定得到，只要信，信就心想事成。 今天美国最大的教会知道在哪儿？美国人数最多的，在德州 Texas， 叫 Lakewood Church， 有3万多人。主任牧师 Joe Osteen 说：“我不定人的罪。”他说：“我不说别人是罪人，我愿意建立人。我们的福音是给人盼望的，不是定人罪的。我不定人罪，我不说人家是罪人。”哎，因为这些大教会、大牧师，他们成功了、兴旺了、发达了，人山人海，所以今天许许多多小传道人就跟着他们一块儿盲目的效仿，一窝蜂传讲这个平安的谎言。你到别的教会，你到电视上，你听到看到，你听听他们讲什么？他们说，只要你积极思想啊，不要消极，不要负面啊，你要积极，你要正面，你要肯定自我，你要欣赏自我，你要建立自我啊，你要肯定自己的价值，你是有价值的啊，你肯定自己就可以有自信心，就会喜乐，就会平安。要凭着信心宣告，上帝爱我，我是蒙福的，阿们，我是蒙福的。啊，那么平安、祝福自然就会伴随着你。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里的福音，他们所传讲的不是那因信称义的福音，乃是心理学的福音。心理学家，现代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哎，只要你肯定自己的价值，你有信心，有自信，不断的重复一遍又一遍，天天宣告，深信不疑，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福的，阿们，阿利路亚，我蒙福，我蒙福，天天宣告，阿们，我蒙福，那么平安祝福自然就会伴随着你。听到这个心理学的福音，别小看它，有道理的，它也有一定的果效，它也有暂时的功用，因为它轻轻忽忽的表面上医治我百姓的损伤。接受这个心理学福音的人的确啊，我信我信，阿们阿们，的确也得到了一时的解脱，一时的平安，但是它治标不治本。最后心理学福音会要你的命，因为他没有对症下药，他没有处理根本的问题。这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弟兄姊妹，罪，罪，罪，罪的问题。弟兄姊妹，罪是人类的通病，并没有分别是人都犯了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医治自己，无能为力，这是人类的病根子。但是假先知却避重就轻，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病，他们不多讲罪啊，不要讲罪啊，就算讲要讲罪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啊，谁没有罪吗？谁不是罪人吗？谁十全十美啊？我们都是罪人呐、啊，轻描淡写，轻轻忽忽医治我百姓的病，他们不把罪当回事儿，没有看到罪的严重性。他们恬不知耻，不知耻。正如6章15节所说的，我们同声，他们行可真的是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果然最后犹太人被他们的罪追杀，犯罪有后果的，最后他们赶赴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做王奴。正如耶利米哀歌2章14节所说，我们同声，你的先知未见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因为假先知看见了平安的异象，传讲平安的谎言，他们并没有显露犹太人的罪孽，没有指出他们的罪，没有带领他们悔改，最终回归，结果导致他们被赶出本境，被掳到他乡，国破家亡。耶利米，上帝忠心的仆人，看到犹 所以他含着眼泪，不顾众人的讥诮、逼迫、反对、讽刺，他拼命大声的疾呼：“哎，你们要听神的话，要回到圣经，不要听那些假先知的谎言。”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不要听他们的。其实审判近了，你们要彻底的从罪中悔改，才有真正的平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假先知猖獗、假平安盛行的时代里。大多数的牧师，这个是教皇，那个是甘先信，那个是 Benjamin Robert Schuller， 那个是也是假先知，这个是李长寿。我们今天活在假平安盛行、假先知猖獗的时代，大多数教会的牧师，大多数教会和牧师，电视上的布道家打开电视传啊传啊，大多数都在传讲成功神学，传讲这个虚假的平安。他们传的不是圣经里头因信称义的福音，乃是心理学的福音。他们不定罪，不讲罪，不认罪，相反的，他们是讲正面的，讲积极的，不要讲消极的啊！要讲正面，要讲平安，要讲祝福，要肯定自我，要建立自我形象，要建立自我的价值啊！平安平安，结果如何？哦，果然教会大大的增长，效果极佳，因为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伤，说平安啊！哇，他们说平安平安，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上帝祝福，信耶稣上帝保佑，平安了平安了。哇，他们那么一讲，大家喜欢听啊，教会就人山人海，大大增长，声势浩大，坐满了人呐、啊！但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却不自觉，神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了，他们还不自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为今天这个时代，这个虚假平安的时代叹息，我们应当为他们哭泣，因为今天世人大多数都接受着平安的假象，相信着平安的谎言，但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结局是永火，是灭亡，是地狱，在那里虫是不会死的，火是不会灭的，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永远没有平安啊。请问您姊妹，您是否和当年的耶利米一样，为这个时代平安的假象而哀叹？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为今天这个平安的假象难过哀叹？哎呀，教会人那么多，有几个人能得救？个个说：“哎，我信耶稣，我受洗了，我平安的去教会，挺热心的。”你真的悔改了吗？你是神的儿女吗？你是否为他们的虚假的平安而哀叹？你们想，这样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在世上他们是极少数，他们像耶利米一样是不受欢迎的，是被藐视的，被排挤的，被孤立的，他们也许是众矢之的，但是在他们的额上有异人的记号，在他们心里有圣灵的印记，他们身上披戴基督的宝血。唯有一小群为着虚假平安而哀叹的异人，唯有他们可以脱离将来的愤怒，可以得享永远的平安。请问，我再问一次，你在这样的人中有份吗？你有份吗？扪心自问，你是这样的人吗？是吗？不要自欺。或许我们今天还有人被今天这个平安的假象蒙蔽了，你已经相信了假先知所传的心理学的福音，你相信他们那平安的谎言，你以为你来教会举个手举个志做个决志祷告受个洗被人按手通通倒在地上，哦，就被圣灵充满了，我有圣灵了，我会说话 就是神的。你以为我感谢主，赞美主，我宣告我蒙福了，你以为就平安了？不要自欺呀、啊！今天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礼拜天啊，手里捧本圣经啊，做礼拜啊，礼拜天去做礼拜啊，但是平常照样欺骗、撒谎、偷税、漏税啊，照样淫乱犯罪，还自以为然。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人啊，唱歌唱的声音还特别好，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阿门。回到家里头犯淫乱，还以为平安了，自欺呀、啊，弟兄姊妹。让我们深深地省察自己，圣经说零后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喜悦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你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吗？你真心地悔改信主了吗？你的罪已经被宝血洁净了吗？你肯定你已经因信称义了吗？严肃的问题呀、啊，不是笑的时候。你肯定吗？你有圣灵在你心里印证你是神的儿女吗？你的心里有真正的平安吗？严肃啊，你如果没有，你要面临比被掳到巴比伦70年更可怕的地狱的永远的火，永远的刑罚。我愿意我能够为你哭泣呀、啊、弟兄姊妹，现在醒悟还不迟，现在悔改还来得及。不要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骄傲不停，到了大难临头，哎呀，真的巴比伦大军到门口了，脖子挨了一刀，来不及了，恍然大悟，太迟了。祷告，祷告之前有没有人说，我今天的神话语的光照，我认识到我正在自欺，我以为平安平安，其实我没有平安。现在我愿意真诚的悔改，承认我的罪恶，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求主赐给我真正的心灵的平安。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请你举手。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感谢主，举了就放下。父神，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哦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犯了罪，亏欠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让我今天听见你的道，蒙你的光照，因为你在吸引我们，你还给我们机会。主，我们甚至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不是靠自己励志努力，哦，主，我们自己做不到，唯有仰望基督。哦，你为我们从天而降，道成肉身，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哦，你的宝血有功效。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前，我们承认自己的亏欠，承认自己的无能，求你再次洁净我们。哦，主啊，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得到重生。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重生，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求你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哦主啊，我们像那个税吏一样来到你面前，求你开恩怜悯我们。哦主啊，拯救我们，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刚刚在你面前愿意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罪。哦主啊，求你悦纳，求你接纳，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新生命。你祝福你的众百姓，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你的欢迎声我今才得聆听，若你为我已留宝血，特要洗我的心。你的欢迎声我今才聆听，若你我来救你， 想